弟兄姐妹们平安。对，刚才阿边弟兄已经说了，今天的经文跟上个星期是一模一样的。其实我希望弟兄姐妹们已经开始想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一段经文怎么会有不同的讲道信息。因为当时我们在做讲道准备的时候， James 问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他说会不会圣经这个人解释是这样解释，换一个人就会有不同的解释。当时我们的回答是非常肯定的，肯定不会，肯定不会。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本原则，叫 the inerrancy of the scripture， 就是说圣经是无误的，不会说这个人这么看，换个人就有另外的看法，这是不可能的。那为什么会有两堂信息呢？让我先花点时间解释一下，因为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这个事情要回到我们今年的第一堂讲道，大家记不记得今年第一堂讲道是谁讲的？题目是什么？经文在哪里？看看谁可能会记得，孙伟弟兄记不记得？不记得了。有没有人记得的？我就不，如果有人记得试一试了，尝试一下。有没有我提示一下，是Ben Bullard的弟兄讲的。江英好像记得是那一堂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五节，题目是什么？题目是非常有震撼力的，这题目是然而神 But God。边弟兄为什么在青年第一堂讲这个事情呢？讲的是罪的教义，他把罪死讲得非常非常的透彻。那天我记得我是他的翻译，我觉得他的那天的讲道是非常的有震撼力的。这个其实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不习惯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在青年第一堂讲罪这件事情？为什么他这么讲呢？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的信仰的基本教义。第二，他这么讲也是根据我们教会的实际情况。从教义上来看，神、罪和福音的救恩是整合在一起的。我们只有认识罪的时候，才有可能认识神。反过来说，我们越认识神，就越能看到自己的罪有多么的深重，多么黑暗，多么狡猾，多么的不可救药。我们越认识神，我们越容易看到谁的罪？自己的罪，自己的罪，看到自己的罪。然后我们只有通过自己认罪，才能体会到救恩的浩大和美好，从而我们才能真正的紧紧的拥抱福音。所以新年第一堂讲罪的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根据我们教会的情况来说的话，我们教会的前两年情况非常的不好，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一个事实。但是我们要仔细看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大家众说纷纭，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啊，这个教会不好，我不喜欢啊，这个人有问题，那个人有问题。其实我们教会的问题并不是简简单单人的品行或者行为的错误，而是深刻的属灵的问题，大家知不知道？而且我们不要以为是少数人的问题，而是所有人的问题，只要在这个教会的人就责无旁贷，大家知不知道？所以我们教会的功课是要每个人自己在神的真理面前认罪。这就是为什么Ben在新年第一堂讲这个道，他要我们知罪，要我们认罪，给我们教会一个希望。但是我们要知道，知罪认罪不是我们的终点，而是起点。认罪必须和悔改、信福音紧密连接，因为只认罪不悔改的话，我们会长期的陷在 愤怒、沮丧、负疚和羞耻当中，这对我们的灵命是没有帮助的。我们知道神的福音是一个行走的福音，它是一步不跳跃，但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走下去的福音。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想法之下，别人弟兄在读这篇经文的时候，他看到的跟我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因为我看到的是根据使徒行传整个主线在不断的逼迫之下福音的广传，而他看到的是一个悔改的教义。然后我们商量了一下，发现两个人都没有错，所以就可以讲两次。但是现在是最重要的，这并不是对一段经文的不同的有冲突的两个解释。怎么看呢？我们回过来再仔细的想一想，《使徒行传》的根本主题是教会在圣灵的引导下，尽管内有逼迫，内有忧患，还是广传福音。一章八节，我每次讲都会读一次，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如果我们记得这样的一个大前提的话，上个星期和今天的讲道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因为神的福音广传有两个顽固的阻力，一个是外部的逼迫，一个是内心的罪行。大家同不同意？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上一周讲的是外部的逼迫，今天讲的是内心的罪行，而且答案是一样的。不管是外面还是里面，答案都是靠神的大能，靠神的慈爱，靠神的恩典。因为神是远远超过于世上一切的逼迫和我们内心的罪行，神的福音必然得胜。所以我们今天信息的主题是信福音的，今天讲的是悔改。信福音的悔改是马上的，又是持续的，是180度完完全全的从罪向神真理的回转。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不是三个部分，是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悔改起始于神的呼召，悔改起始于神的呼召。第二部分是如何悔改，如何表现，有三个部分。悔改表现在马上完全有行动的向神的真理的回转。第二部分，悔改表现在圣灵引导下，我们大家一同向神的真理回转。最后一个部分是悔改表现在圣灵引导之下，我们持续不断的向神的真理回转。我们现在开始第一点，谢谢。悔改起始于神的呼召，是三到七节跟第九节的比较。第三节，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保罗的出身不能够帮助他认识神的真理。虽然他是犹太人的出身，其实这是一个很多人很难想明白的一件事情。因为犹太人确确实实是神的选民，在《申命记》第七章第六节写道：“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所以犹太人是特选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为什么犹太人不能够确保我们的救恩，确保保罗的对真理的认识呢？因为犹太人忘记了两件事情。第一个，犹太人忘记了神拣选他们的原因。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 所起的事。所以神拣选犹太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地方，反过来而是因为他们的弱小。所以犹太人忘记了神拣选的根本的原因之后，后果就是骄傲，被拣选之后的骄傲。第二个方面，犹太人忘记了神选他们的命定。第九节，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像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犹太人因为忘记了神给他们的命定，他们就把内心的守诫命变成了表面的守律法，其实是悖逆神。所以保罗虽然出生于犹太人，而且犹太人确实是神的选民，但是因为他忘记了拣选的原因，也忘记了拣选的命定，所以他也是当时犹太人中间的一个既骄傲又悖逆。所以保罗凭他的出身是没有办法理解神的真理的。第二点，保罗的教育也不足以帮助他认识神的真理。这里写到，长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所以保罗受的是最好最好的教育，他当时应该是熟读旧约圣经，因为他的老师加玛列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以色列的教师。但是问题并不是出于旧约的圣经有什么问题，内容有什么错误，而是法利赛人教的时候和学的时候都是表面的文章，而不是神的心意。怎么讲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哈哈镜，有没有？现在大家都不玩这种可笑的事情，但是我们小的时候看到一个哈哈镜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我们要买门票进上海大世界，那里面有三个哈哈镜，一个把你搞得长长细细的，一个搞你搞得扁扁的，还有一个把你搞得歪歪扭扭的。哎呀，我们可以在那里花几个小时，开心的不行啊！这真是一个一本万利的生意，我应该搞两个来放在这里，让教会的小朋友们高兴高兴。但是哈哈镜的问题是在于，不是他照的事情有问题，是镜子是歪的，好不好？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扭曲的心是没有办法学习真理的。正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写道，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保罗的出身和教育都没有用，没有办法认识真理。而且今天崔弟兄讲主日学讲到这个骄傲阻止我们学习，其实我听完之后，我后来跟佳音讲了这样一句话，我说其实最糟糕的是如果骄傲没有阻止我们学习，这是最糟糕的事情。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丽萍姐知道啊，我当你知道呢。James 你知不知道？啊，对，太对了。如果骄傲没有阻止我们学习的话，我们就会像保罗这样。保罗学习的结果怎么样？他因为骄傲，从一个自以为意的出发点来学习旧约，学习神的律法，他就变成自己以为神，看到了没有？他就变成了一个律法的行使者，他就自以为意，逼迫基督徒直到死地，而且还大发热心。在第四节讲到，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为我 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社去，要把在那里奉着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所以在星期五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有一位学生说，我们在查 撒种的比喻，还有后面种子自己长大的比喻。然后有一个大学生在我们当中，他查了一半说这东西很难懂，他说我是这么认为的，这耶稣的教导普通的人不容易理解，受过教育的人就好一点了。然后我们听了都笑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圣经里讲的这些事情，其实圣经里面记载不是这样的，还是因为教育越多的越糟糕，因为迫害耶稣最迫切的是法利赛人，是最有教育的，最明白，最明白旧约，明白要加引号。所以呢，当人从自己的最新的眼光来学习真理的时候，就像用旧皮带装酒一样呢，我们会变得更加的骄傲，更加的悖逆，反而更加糟糕了。所以保罗逼迫基督徒和他的老师那些法利赛人逼迫耶稣基督的行为如出一辙，而且一点也不奇怪，是不是这样呢？我希望讲到这里大家已经足够绝望了，真的希望我们到这里已经足够绝望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凭着自己的意思，不管是出身拣选，还是所谓的还是我们的教育，都不能让我们明白真理。我们唯一的盼望是神亲自的呼召。第六节，我将到大马士革，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保罗不是自己搞明白的，保罗也不是在寻找神。大家一定要知道，保罗不是在寻找神。所以反过来，是保罗在逼迫基督徒的路上，神用他的大光来四面照耀他，并且神发出爱的呼召，既不是谴责，也不是含糊其辞，而是真正的，我想弟兄姐妹们应该是一直在挣扎的一件事情， Speak truth in love， 用爱心讲真理，用爱心讲真理。这是今天早上我们主日学也讲到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七到第十八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所以是神呼召我们才有机会知道，只有用真理的眼光来看真理，我们才能够认识真理。大家知道这样的一个道理的没有？这是一个正确的教义。我们的悔改是在神的呼召之下，再去看神的真理，才能看得懂神的真理。因为死人是没法理解生命的，罪人是没法认识真理的。所以我们能够认罪悔改，是靠神的主动的光照和呼召。我们的认罪悔改是靠着神的呼召，靠着神的光照。而且这里第九节还有一个重要的真理，神的呼召不是普遍的，而是随他心意和时间特定的。第九节，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神有他的主权，就如神召亚伯拉罕拣选犹太人一样，神有他自己的计划。我们不要问神为什么没有先选中国人，这个不是我们要问的问题，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有他的主权，神有他的拣选。所以这部分的总结是，悔改的起始是靠神的呼召。所以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一定是深深的体会这件事情，认识到自己是罪人，特别感恩神的拣选。所以他在罗马书第三章写道，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如果大家熟悉福音书的话，我们也记得所有的耶稣的门徒都是耶稣呼召他们的，不是他们自己来寻找耶稣的。 如果再往前，神呼唤亚当，神呼召挪亚，呼召亚伯拉罕，呼召摩西，都是神的呼召。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事情，我们要记住的是，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他在罪人们在灵里死的透透的时候，呼召了属他的人。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跟犹太人相比的话，我们对神的认识更少。所以按理说的话，我们应该非常的容易的知道我们的内心都是罪行，应该很容易，因为我们心里连犹太人知道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应该更糟糕。但是告诉大家一个可悲的事实，越是无知的人越是傲慢无礼，这个事情大家知不知道？凡是家里有 teenager 人都知道，是不是这样呢？ teenager 是最傲慢无礼的，因为他们觉得他们都知道了，父母非常的愚昧，是不是这样呢？哎，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我的 teenager 到了25岁好像才稍微好了一点点，我 teenager 比别人还要长一点，因为我觉得我的父母真的很傻。因为越是不知道真理的人，越是以为自己知道真理。所以我们要记得彼得前书第二章写到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这是讲给我们听的，是讲给外邦人听的。所以我们悔改信福音，完完全全都是因为神，真的是神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比犹太人要更加有谦卑感恩的心，作为我们外邦人。所以刚才的诗歌，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这是我们的状态。我们是被神寻回来的，我们从瞎到能看见，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部分里面真的感到这个甜蜜感，我们真的是死的时候被神救活，瞎的时候被神打开了眼睛。所以后面呢，几部分呢讲的是我们的悔改的表现。第一个悔改的表现是马上完全又有行动的向神的真理的回转，是今天经文里的第八节第十节跟一二节和二十二节的对比。我们开始之前，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保罗的罪是什么罪？保罗犯了什么罪？是因为杀人吗？因为强暴吗？嘿嘿，保罗犯的罪是自己做主的罪，大家是不是这样的？他以为自己有了真理，就大发热心，做很多自己认为对神非常有益处的事情，是不是这样？他真是这么想的，绝对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恶意，完完全全是自己做主，热心做好事，这是保罗的罪，大家同意吧？是这样的罪。但是保罗的悔改是即刻的，也是完全的，在这个一瞬间，他说，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讲话真的是非常的直接，没有什么废话，就跟把身份说的就可以了，你逼迫的是我。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是保罗的话，我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害怕呀，犹豫啊，我在琢磨琢磨呀，这跟我想的不一样啊之类的。但是保罗这里，我真的希望大家看到这个事情，是你看的时候是非常震惊的。保罗没有迟疑，即刻回答说，主啊，你是谁？所以保罗虽然他自己能言善辩，但是他马上就有了180度完完全全的悔改，马上就认主了。 而且问完了之后马上他就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啊，我当做什么？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悔改不是一个静止的，而是行动上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悔改了之后就跟神的心意在一起，神的心意是一，神的福音是一个在行走的工作。所以后面有很多行走的词，主说起来进大马士革去，然后在后面第十八节，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二十一节，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大家看到了没有？悔改是一个即刻的180度的，然后行走的，不是说转弯了180度就坐在那里，是一个马上就行走的福音。这个我真的是这次准备的时候刚刚看到的，这一个一气呵成的马上完全和行动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是保罗的反应，保罗的悔改是一个彻底的悔改，大家能够看得到。然后呢，同样呢，神也通过保罗向犹太人发出的呼召，因为在第一到第二节保罗说，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述。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然后保罗把他前面做的事情，他们跟他们一起做的事情，原原本本讲给他们听了，对吧？所以他能讲的都讲了。但是犹太人们都因着心没有悔改，在第22节，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从这两部分来，大家有没有看到截然相反的回应？截然相反的回应。所以我们的心在神的呼召之前是很重要的。保罗的心马上就软了，他马上悔改，完全回转归向神，从自己做主到顺服神的命定，他马上就去了大马士革，然后祷告，跟着神做事情。然后在神的呼召面前，犹太人的反应是不悔改，变本加厉的逼迫保罗。这里讲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的问题，我们今天不会讲太远，因为我当年花了整个夏天就写了几页纸，差点没有把头发掉光才写下来。这是关于神呼召的有效性跟人回应的责任，这些事情从人的逻辑是一时半时真是讲不清楚的。但是神的呼召是有效的，但人的回应也是重要的。嗯，今天我们就不讲。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要知道的不是说谁回应谁不回应，我们要知道是我们自己，蛮简单的。我们呢应该怎么样？大家知道吧？虽然我们不能够讲透那个神学的那个难点，但是我们如果说到神的呼召，我们的反应现在大家知道了没有？应该是什么？应该是马上的，完完全全的，有行动的悔改。所以当神的呼召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是悔改还是拒绝而坚持自己一贯的想法？我们是应该即刻还是应该犹豫固守自己一贯的想法？我们应该是完全悔改还是半推半就，想在神的真理里面掺杂自己的意思？我们是行动还是禁止？虽然表面上有信，但是就像雅各说的，你这个信心是死的，因为你没有行为。所以真的是要求神来柔软我们的心。我在2002年受洗的时候，那年是复活节，我们的王牧师给我打电话，他说，钟馗，你现在信主了，你要悔改，repent and reconcile， 那你要悔改，然后修复你的关系。我听完了，耸耸肩，想我的关系蛮好的呀。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问题？我的关系蛮好的。然后在21年之后，我在去年夏天回去陪我父母的时候，才发现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原来我跟他们没有 任何的关系。只要讲到任何事情稍微有点敏感，双方就退而不谈，或者一方坚持讲完自己的想法，也不要听另外一方讲。请问大家，这是真正的关系吗？有没有关系？而且大家不要笑，你们的关系也是这样的，一样的。我回去我们家亲戚家也是这样的，哦，我女儿有这个事情，我不敢问她，问了她要生气的，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或者说她犯错了，我不敢说，说了她会生气的。这是什么样的关系？你们觉得这是很好的关系吗？这个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们身在罪里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真理，怎么会有关系呢？要么就是打，要么就是回避，大家同意不同意？这就是我们的现状。但是我觉得匪夷所思的是，居然我花了21年才看到这个。我盼望跟你们分享完之后，我希望弟兄姐妹不要花21年的时间来看到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果能够再来一遍，我2002年我就拿起电话跟我的父母好好的讲。但是既然知道了就要悔改。今年春天我回国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说，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浪费的人。因为我有一点，我有一个地方，我说我要一年40美元，我应该能够就是不用把我的东西取消掉，然后产生很多麻烦。细节我就不用讲了，这个不重要。但是感谢神，我就坐下来，我跟他说，爸爸，我们聊一聊吧。我们要不要看一看我在家这一个月的时间我是怎么买东西的，对吧？我去超市的时候贪小便宜。你们知不知道豆制品买的时候有一些边角料，豆制品如果买4块钱一斤的话，边角料只要1块钱一斤。我有的时候很开心就拎两包回来，哎，因为一样的吃嘛，而且买回来之后不好意思，我们也是切成丝儿吃的，我管它是碎的不是碎的，你们说是不是这样的？我说你看到了那个没有？ OK， 看到了。我说我回来之后这么久，我出去吃过几顿饭？没有。我回来之后买过什么东西没有？你就买淘宝买了很多没有用的小东西，1-2块钱一个。我说好。我说当你看到这些东西之后，你说我是浪费还是不是浪费的？我爸爸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不会说我错怪你了，然后他就扯开话题讲别的事情去了。但是我们的关系在这件事情上就修复了，大家看到了没有？所以而且这个修复关系不是讲说我要把衬衫穿起来领带打好跟他讲一个道理，大家看到没有？其实很多事情是非常自然的，神的真理在生命当中是非常自然的，就很简单的一个。而且完了之后也没说啊，我们和好了啊，我们讲好了，不需要的。就这样讲完了之后， As a fact we reconcile and we see the same truth， 我不是一个浪费的人，我也不是一个冒犯他们的人。其实我不讲清楚了，他们就会被我没有犯的错冒犯到，大家同不同意？我不讲他们心里就会打一个结，我又亏欠他们一次。 Did you get it？ 我不是为自己辩护，而是他有这个结对他们不好，因为他们年纪大了要更多的依靠我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如果他们有这个结的会有很多的困难。 That's the point. Anyway， 大家不要跟我以前学，但是 要这样做， 要马上悔改，要和平的悔改，和平的和好。然后下面一个部分，悔改的表现是圣灵引导我们大家一同向神的真理回转。所以保罗眼睛看不见了，他是靠着大家有一个人同行的人，同行的人就拉着我的手进了大马士，是靠着别人拉着手进了大马士革，不是他自己走的。然后下面重要的是讲，我要讲的是亚拿尼亚。亚拿尼亚在保罗的悔改上是有份的。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照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亚拿尼亚跟保罗原来是敌人呐，你说是不是？你如果是亚拿尼亚，保罗扫罗在前面刚刚把你的弟兄姐妹们都抓到监牢里面去，怎么可能叫他为兄弟呢？ Well，亚拿尼亚其实来之前他已经悔改了，在使徒行传9章13节，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 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亚拿尼亚不傻，明白得很，扫罗不是个好东西。十五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拣选的器皿。亚拿尼亚就去了。请问亚拿尼亚在这里有没有跟神一个很长的一个讨论？没有。所以亚拿尼亚的悔改也是即刻的，180度的有行动的，大家看到了没有？也是这样的，而且这个事情跟保罗没有半毛钱关系，是亚拿尼亚跟神讲话之后马上就即刻的完全的有行动的悔改了。然后亚拿尼亚为保罗祷告之后，他才能够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这在第九章里面写得更具体一些。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所以是亚拿尼亚悔改为保罗祷告，所以保罗可以能够看见。这也是我们经常其实在教会里做的事情，等一会儿再细讲。然后主告诉亚拿尼亚，对神保罗他对保罗的命定是要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并为主的名受许多的苦难。所以亚拿尼亚又把神对保罗的命定跟保罗诉说。所以大家有看到，其实宣教的人不是一个人出去的，是有神的全备的计划的。宣道的人按照圣经来看是应该是有教会的支持的，因为是一套，但并不是说世上那种事情，而是真的是属灵的，是在一起的。然后最后亚拿尼亚即刻为保罗施洗带到神的面前。第十六节，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所以亚拿尼亚快不快？几句话之间，认保罗为弟兄，为他施洗，告诉他神给他的命定，其实包括保罗要受苦都跟他讲完了，真的很不啰嗦，好简洁。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都有点无法接受，大家同意不同意？对吧？你也不聊一会儿吃顿饭啊，对吧？先建立点感情啊。 No 一下一下就做完了。所以从这里面看到，我们其实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合一真的是我们的目的，真的不是为了你好我好快快乐乐，我们的关系真的是在神里面的一个合一的关系。我们的根本的目的是要把人施洗归主，然后在一起门徒培训灵命成长，然后一起受苦为福音受苦广传福音，这是我们在一起的根本目的。如果做不到这个，我们的教会就要悔改成长。如果做到了这个，少吃两顿饭啊， that's not a problem， 看到了没有？ It's okay。 我们只要是同路人，就像有很多人来的时候我也没有讲过几句话，但是你是我的弟兄姐妹， It's okay。 这个不是最要紧的，我没有跟你讲话不是因为冷淡，是因为没有忙得过来，或者你没有忙得过来， It's okay。所以总结来说的话，保罗在他悔改的路上有很多同行的人，神其实让没有门招的人跟他一起去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些人可以看到保罗的悔改，也许下一次神就呼召那些人。因为保罗在斯蒂凡被打死的时候神还没有呼召他，但是后来就呼召，所以神有他的拣选和时间。然后呢，亚拿尼亚呢，在他自己悔改之后呢，对保罗接受，给他施洗指明方向，一同成就神的旨意。这其实就给我们看到一个教会还有领袖的一个作用，这是教会的根本的一个意义。然后刚才那个诗歌里面讲到，浩大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初信之时既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就很好的讲明白了这段时间保罗经历的事情。那我们教会如何在圣灵的引导下一同悔改呢？这是一个不能够回避的一个问题。我现在讲呢， 不是，我下面要跟他讲的不是一个 instruction， 下面我要讲的是新的事情，是心里的事情，是心里的事情。大家听下去要回去祷告，看看神如何引导每一个人。第一，我们教会里的每一个人都首先要认自己的罪，特别是教会的领袖要向神认罪，为对真理的不明白认罪。如果有可能，如果有可能，我们要帮助弟兄姐妹们通过神的真理看到自己的罪。我们要注意帮助通过神的真理看到，不是通过我们的判断或者控告逼迫别人认罪，不是要控告逼迫别人认罪，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 Nobody should take that position， 你们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因为那是冒犯神的，对自己、对弟兄、对教会都是有害的。我们要自己认罪，然后可以帮助别人认罪，但是不要控告。最关键的是，我们要为别人祷告，盼望圣灵能够引领他，能够看到自己在真理上的偏差，可以悔改，转向神。因为根本的目的是 restoration， 是恢复犯错的人跟神的关系，而不是要追求别人向自己认罪。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要注意到亚拿尼亚跟保罗的关系的反转不是通过人为的力量。圣经里面甚至没有记载保罗如何向亚拿尼亚道歉，向被他逼迫弟兄的被迫的弟兄姐妹们道歉，甚至被他逼迫致死的家庭们道歉。大家没有注意到，大家肯定下面想，这小子又在胡说八道啊啊！我讲这句话不是说这些事情不重要啊啊！我可没有这么说，这些事情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要担当我们犯的错误，我们要处理我们犯错的后果，这些事情都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这些事情不是建立在向神认罪、归向真理的悔改之上的话，这些行为都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的意义。大家知不知道，如果我们的这一切不是因为在神的真理里面的悔改，把神的爱心带出来的这些和好的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大家要记得，当拿单指出大卫奸淫谋杀的罪之后，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我们的发力点是在于神的真理，而不在于我们内心的愧疚，或者是一些语言上的一些行动上的一些小小的改变，那些是不够的。我不是说不重要，只是远远不够。That is not going to save you. That is not going to save our church. 所以每个人都要悔改，并且凭着一个挽救的心祷告，求神也能够帮助别人悔改，也希望通过自己的悔改来引导别人的悔改。That is the point of church. 就像亚拿尼亚通过自己的悔改，然后带着保罗一同的悔改。而且我们要有信心，我们只要是爱神的就好办。为什么？因为不爱神是不可能爱人的，反之爱神是不可能不爱人。因为我们的大诫命是这么说的，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请大家要把次序搞清楚了，先自己悔改，认识神，认识神的爱，再去爱人。不然连我们的道歉都是 hurtful， 因为 superficial 的表面上的我们一眼就能看得出来没有意义的。而且我们要知道，我们悔改的 根本的目的，我们教会的悔改的根本的目的，不是为了大家和和美美的一起过日子，我们悔改的根本的目的，我们要一同受许多的苦来行使神的大使命，这是我们要悔改的根本的目的。最后一点，悔改的表现是在圣灵引导下持续不断向神真理的回转，向神真理的回转，这是17节到第21节。大家再想一下，保罗当年的罪是什么，大家记不记得？自己想主意，大发热心，对不对？这里如果你认真看的话， It's a repeat， 又来了一回，罪是很顽固的。所以他在殿里祷告的时候，主跟他说你要离开耶路撒冷，他就跟主争辩，他说你知道他们跟我是一起的，他们都认识我，甚至斯蒂凡被害的时候我还在边上帮他们看过衣服，不能够再进了。所以保罗在得到主耶稣基督命令后的第一反应是与神争辩，他很希望给他的同伴们传福音。这次他的反应其实不如第一次，大家有没有发现？不如第一次，因为这次显得非常的合理，非常的出于好，比上一次，因为他现在做的事情比上一次好多了。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个不是神的旨意，因为神的计划长阔高深。如果保罗仔细想一想的话，神的计划是匪夷所思的。第一，神拣选了保罗这个大家难以想象无法接受的恶人做他的使徒，这是已经匪夷所思了，对吧？然后现在呢，主的命令又和保罗内心自发的爱心和逻辑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但是好就好在保罗终于再次悔改，转去给外邦人传福音，感谢主，这就是神呼召的有效性。虽然保罗愣了一下，但是神再说他就听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一不小心又回到了他原来的陷阱里，这点我要提醒弟兄姐妹，这点也很重要。隐藏在公义、逻辑和热心里面的罪是非常有诱惑力的，是非常难发掘的，也是更加难悔改的。前面呢，你杀人还可以想想还能够想得回来，这是非常难的。所以求大家要记得以赛亚书第64章第6节写道，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人的义在神的眼里都是污秽的衣服。所以盼望教会的眼睛弟兄姐妹都有这样明亮的眼睛，我们要看到的不是人的义，而是神的义。人的义在神的眼里面都是污秽的衣服。所以我们不是要把教会组成一位世上人看起来很好的一个团体，而是充满神的公义的一个团体。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使徒行传》第一章第8节，把它牢牢地记在心里的话，再看看亚拿尼亚对保罗说的话，就可以看得出，如果保罗当年留在耶路撒冷，那他就违背了神的命定，错过了神的计划，与神就无缝，这是有多么的严重。所以这部分给我们学习的功课就是，我们的悔改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虽然悔改是即刻的，但也是持续的。这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矛盾，但是也不矛盾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神的心意我们无法彻透。因为我有的时候跟佳音说，我头都晕了，我转了180度，我又转了180度，我又转了180度，但是我还不是在原来的地方。因为如果是人的话，180再180就回去了嘛，对吧？不是这样的。神的维度不是两维的，也不是三维的，也不是四维，神的维度是如此的大。因为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但是讲到这里，有的弟兄姐妹又说了，是不是你的意思说神的意思是没法知道的，我们就乱来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绝对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 起码有两个标准。第一，我们知道神的大使命是要给人施洗，培训门徒，传福音，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大框架之下，我们不管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能偏离这个方向，所以我们没有借口去做跟神的使命没有关系的事情。上次有一次别人不拉的上主日学，他说甚至你出去做慈善，做慈善事业都很有可能一不小心就是违背神的命令。 你得想清楚你到底在做什么，这个慈善是关于神的还是关于人的，你一偏了还是违背神，真的很不容易。第二，圣灵通过圣经的教导，通过教会的提醒，通过环境里面的情况，会一步一步地告诉我们我们具体当做的工作。就像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看起来无法无天，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走在神的心意里面，但是那些犹太人那些法利人就看不懂，但是我们看得懂，我们能看到主耶稣在任何的环境之下都没有违背父的意思。我们只要是基督徒，我们走在神那个主耶稣的心意里面，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虽然不能够预期，但是到了那个地方仔细的祷告是能够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不是不可知的。我们关键的是我们要做主耶稣的门徒，必须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最关键的是我们要真正的喜爱十字架的福音，因为十字架的福音 is acquired taste。 从世人看起来十字架的福音是不好吃的，是充满了血，充满了泪，甚至还有死亡。 Why we want that？ 所以除非我们每一天都悔改，不断的更深刻的认识，更深刻的接受，直到最后可以满心的欢喜来接受这世人看为愚拙、充满挑战、充满苦难的十字架作为我们的福音，我们是没有办法追随神。所以刚才在诗歌里唱到，经过许多危险网罗，饱受人间苦楚，慈恩领我平安度过，他日归回天父。十字架有挑战，但是十字架蛮有盼望。愿我们对天父、对天国的盼望来胜过对世上苦难的害怕。最后结束之前，我要提醒教会的领袖们，包括现在我和钟明弟兄作为教会的 transition leader， 我们的悔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早上钟明弟兄也讲到，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自己读过圣经就完全知道公义和真理，因为学习完带来的骄傲是最可怕的事情。你们要，如果教会有灵，你们要为教会的领袖祷告，因为要起始于一个谦卑的心开始学习，因为如果开始的心就是骄傲的，读出来的东西都是有害的。所以真是要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作为一个起点，作为一个起点，然后越学习越谦卑，然后越学习越知道自己的罪有多么的深，因为甚至盼我们将来能够由衷的说出来，我们是罪人中的罪魁，不是说表面说说玩玩，真的是看到罪在哪里，然后以这样的我们看到的真理，我们跟弟兄姐妹们才能可以一起来悔改，一起来归向神的真理。然后这个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在这个星期四晚上，我和钟明弟兄跟 Ben 还有那个刘青牧师开一个教会的一个会议，最后的半个小时实在是非常的难熬，我不知道钟明弟兄怎么感觉，我感到非常的难熬，但是是一个好事情，因为 Ben 弟兄跟刘青弟兄在辩论一个细节，教会他们教会有一个 discipline， 就是教会要把一个会员要把它作为一个非会员来看，然后有一个人做了一些事情，然后另一个人说，你这个事情好像不是按照 biblical basis 做的，好像不是按照圣经的那个出发来做的，你可能要考虑。然后他说，我还是做到的，是因为是这样的。他说不对，还是没有做到，是因为是那样的。他说我做到是因为这样的。他说不对，是这样的。非常友好的，非常长的，非常深刻的，非常细节的讨论。这是我盼我们教会是，将来我也不知道谁是我们教会的领袖，我希望我们教会将来的领袖不是说因为这个 transition 的时候有这个 bi-weekly meeting， 而是说将来我真是盼望教会一直要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们教会将来的领袖一定要有 accountability partners， 一定要有一起祷告一起讨论的也是教会的领袖，然后他们可以客观的，而且可以毫不留情的说 you are wrong， this is not biblical， that would be wonderful for our church。 这是我们教会，这真是我的盼望。我真的是不知道在现在这个时候，我真是看不到我们教会，不要说明年下半年是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盼望我们的教会会变成这样的，我们有这样谦卑的领袖， 愿意学习，愿意悔改，而且愿意找到 accountability partners， 而且愿意至少跟我中明弟兄一样的。我不知道 他听懂了没有，听懂听不懂起码听下去，起码我看到了 Ben 跟刘青牧师对于这个教会的责任心，从神不是人的责任，从神而来一个责任心，因为要把真的要把大家带到圣经里，带到真理里，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真的是愿神来保守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在神的真理当中来看到我们的罪，在神的呼召当中能够悔改信福音，拥抱喜爱十字架的福音。真是愿意我们的教会能够在下世能够成为一个灯台，让所有的人看到我们就说，这在人是不可能，唯有神才有可能。感谢主。